22节，
他们心里正欢唱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当然你也知道，这是创世纪索多玛俄摩拉事情的重演了。那是创世纪18章，那是一个神要愤怒要消灭的城市。迦南地所有的城市都应该被消灭，因为都跟索多玛俄摩拉相似，在几百年前就应该消灭。上帝又给了他们几百年悔改的机会，这几百年的悔改的机会，上帝宁可让自己的百姓在埃及受苦最少450年。可是人看清这450年，人看清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人看清上帝的恩典，人不觉得活在最终有什么不好，虽然实在也是痛苦，但是又不相信神。那么过了400多年，当以色列人进来的时候，好的没有学会，坏的学会了。索多玛虽然被天火消灭了，可是索多玛的邪恶一直传下来，各位，一直传到今天。我们今天又重新，我看过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神学家讲，今天在敲罗德门的那群匪徒，或者在敲这个老先生的那个门的匪徒，也一样在敲这个世界每一个城市的门。应该是瑞典吧，有一个五旬节的牧师说，这个同性恋是一个大罪，他被关起来了。各位，不是同性恋被关，是他被关起来，因为歧视。这个世界迟早会因为我们信耶稣而逼迫我们的，用不同的形式。只是当我们听到啊共产国家这样的时候，我们不稀奇；当我们听到基督教国家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很伤心。属主的人的堕落会比没有认识主的人的堕落还要更可怕。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啊，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好，你看啊，好，这个算还不错，他出来讲这句话，他愿意说不要做这个事。但是他的反应跟罗德那个时候一样，两个，就是两个非常不当的，一个就是还是想要满足对方的欲望，只是换一种方式，然后满足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简直是轻看自己女儿的贞操。那罗德轻看自己女儿贞操的时候，结果最后他也是跟女儿乱伦的，那是罗德出了索多玛以后的事。这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这样轻看、轻视女人，甚至自己女儿，甚至女儿的贞操，这个人已经是在这整个故事里看起来最正派的一个人了，尚且如此，那怎么办呢？24节，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且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各位姐妹，你不要冒烟，我都已经替你冒烟了。你说哪一件丑事大一点？你说一群男人要强奸一个男人丑事大，还是一个父亲把他的女儿以及这个男人的老婆拉出去由这群男人玷污，哪一个丑事大？我想最少是一样大，就量来讲应该是两倍大，因为两个女人受羞辱。是人没有上帝，人什么都做不对，或早或晚而已。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这里我们有一点，这里的事情发展就跟创世纪19章不一样了。在创世纪19章那里，是耶和华把罗德拉进去了，因为罗德在外面很危险嘛。那么耶和华把罗德拉进房子里以后，就行神迹让那群要闯入房子的人就是昏迷了。在这里呢，这个老先生 不像罗德差一点有危险，也许他年纪大一点，这群匪徒对他还有某种程度的尊重，还是我不知道，就没有怎么样。然后我觉得二十五节那个句点下面这个，恐怕我们可以再做一点文章了。当这老先生进去以后，应该是外面的匪徒那个要冲进来的那个情形更强烈了，而且似乎可以冲得进来。各位，这个我不愿意讲得太清楚，不过我讲吧。当一个人情欲冲动的时候，好像真的什么都挡不住。在创世纪十九章是神行了神迹才挡住。那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都有，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情欲冲动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很恐怖。有的时候是嫉妒，有的时候是伤心啊。我觉得忧郁症也是，忧郁的情绪会让我们没有办法从那泥沼里出来。有的时候是愤怒，有的时候是其他的哈，不一定只有是性。那么可能外面这些人还在想要冲进来。那么在外面这些人想要冲进来的时候，各位，你是那个利未人，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这很害怕，谈判失败，这人要冲进来。各位，这个人是利未人，是神的仆人的，危险的时候他应该祷告啊。你这整个事情他不会祷告，他只会吃喝快乐，对不对？你们已经看到了，不会祷告。他不祷告，他可以跟这个老先生说，你们家有没有什么武器我们来保护自己。他有没有保护自己？他有没有拿起武器来？那么当外面敲门的声音很大的时候，我们只能这样讲，这样猜了。因为下面这个男人做了一件很可憎的事情，做了一件丑事，那个丑事不比这群同性恋的人小。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拉这个字是暴力的行为。我想那个妾也吓死了。我想几天前我说了，诈骗集团有一个就是谈恋爱的男女，哦，这个男人是不是什么好话都说了？你只要跟我回去，以后要什么有什么，你只要跟我回去，我什么都给你。现在呢刚好相反了。各位，男女的爱情，平常人间的友情，甚至亲情，如果不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上，我觉得都是会偏差，而且很可怕，因为都出自自私。爱如果没有连于上帝，就不会有无私的爱。我用好话劝你啊，我讨你做我的妾，就是要满足我的性欲；我用好话劝你回来，就是要满足我的面子的欲望。我现在把你拉出去做我的替死鬼，就是因为对我有好处。伤你也好，保护你也好，爱你也好，都建立在一个条件上，对我有好处。他把他妾拉出去，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哭着尖叫着。这跟我们前面看到三个人在一起吃喝快乐，不知道大祸临头了。后面我们今天大概讲不到那一段了。后面当以色列要惩治这群人的时候，这群人在有一次的战争里面，他们不知道祸患已经临到他们了。大祸临头，不知道大祸临头，有人是死前都不知道，有人是没有看到那个预兆。耶稣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们看天色的颜色，你们知道会不会下雨刮风，你们却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而看到将来要临到可怕的事情。各位，其实我们看报纸看新闻，如果心中有一点常识的话，我们应该看到 我们是大祸临头的，我们应当看得到，因为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整个的世界包括台湾，我们种的是什么，怎么可能会不收邪恶呢？那我自己在生活中种的是什么，我相信也会收什么，但是也常常自欺，有的时候没有种，顺着圣灵撒种，以为会收圣灵给我丰富的生命，有的时候顺着情欲撒种，以为不会从情欲收败坏。加拉太书第六章说，这都叫自欺，叫轻慢上帝。以色列人都在，那么这个妾被他的先生好言相劝劝回来的时候，我想他也很高兴吧，他做人家妾的时候是很高兴，他跟另外人行淫乱的时候很高，是不是很高兴，他先生提出更好的条件要他回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很高兴，他跟他一起回去的时候，他哪里想到他就要被轮奸致死了，他不知道。哎，各位，你说哎呀，我以前看这些就说，哎呀，如果他没有多跟岳父吃几天饭就好了，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各位，那不是多吃几顿饭，少吃几顿饭躲过这一劫的问题，你的心是败坏的，到哪里都躲不过一劫。世界是败坏的，除非你心里有主，你到哪里都躲不过。有的时候也会想，像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的事，如果那一次拔示巴没有怀孕就好了。有的人也是发生不正当关系，哎呀，如果没怀孕就好了。各位，谁说没有怀孕就好了？那只不过是两个坏里面的一个坏而已，都是坏。当然我说这些话，我还是不要给各位负面，圣经里所有的信息都还是正面的。过犯不如恩慈，任何的罪恶回到主那里认罪悔改，主都拯救，都涂抹，都赦免啊！不要忘记这个。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那个种什么收什么的可怕。我不大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说的，因为他把他的妾拉出去，然后说交给他们，以那群同性恋者，我不是在攻击同性恋哈，以同性恋者，我认识的很多，假如是男同性恋，他们对女人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如果是纯粹的一个同性恋，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个我不需要多说明，一定是各位也许也知道，但他们对男同性恋者，对男人有很强烈的需要，尤其是陌生的，所以他们才会围住这个房子，一定要跟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他们喜欢陌生的。那他如何出来把他的妾交给他们呢？是不是经过一番协商呢？他在协商的时候怎么能说服对方说，哎，就是他了，不要找我了，他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可能这个人舌灿莲花，很会讲话，所以他才能把他妾叫回来，对不对？甚至所以他才能叫一个女孩子成为他的妾，他很会讲话，他讲到一群同性恋者本来要伤害他的不伤害他，而同意强奸他的妾，而他的口才这么好啊，哇，如果他做传道人该多好。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把我们的生命用在最邪恶或者不是侍奉主的上面呢？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这个也很残忍啊，这一幕放他去表示这个妾还走得动路，走到门口就死了。这是以色列人，这是选民。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各位， 不要轻看这里的描述啊。如果我是那个利未人，这个晚上我的妾呼喊的声音应该听得到的，不应该太远。就算没有呼喊的声音，我在家里我应该很自责，我怎么这么孬种啊，我怎么这么下流，好几次想要出去救。各位你不要忘记哦，他是花了很多力气讨他的，又花了很多力气劝他回来的。然后现在我就再一次说，人的自私，你满足我的时候，我想尽办法叫你满足我，你能够成为我的踏脚石的时候，我就尽量踩你，你能成为我挡箭牌的时候，让所有的箭射在你身上吧。人真的是这样自私的。各位，离婚率高一点都不稀奇。我在这里再一次不是浇各位冷水，我只在说人间一切的关系，你没有时时刻刻跟主连得更亲密。牧师跟会友，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朋友之间，同工之间，人和物之间，环保通通都不可能。因为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智慧善良，才不贪婪，才没有那种不安全感，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伤害，只满足自己。他这个人，他一定是想要出去又不敢出去，然后一定常常跪在地上要认罪悔改，主啊赦免我，我怎么这么差劲。他应该最少有这一点罪恶感吧。他没有哎，27节的描述是他睡了一觉起来的，早晨他主人起来后睡得很舒服哎。然后他简直完全忘记了他这次来就是要带他的妾回去，他就走了，好像昨天晚上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他完全把人家忘记了，翻脸跟翻书一样，外人跟老年痴呆一样。这我们也看过，这种残忍，这种残酷，冷酷无情，各位都是没有上帝的人的特点，只是不一定在社会中我们每天都活出这么丑恶。28节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如果他看到他的妾倒在地上，我觉得这个妾身上有没有穿衣服我都很怀疑，我都不知道他身上有多少的青的紫的还有血。哎，就算这些通通没有，他会不会有点内疚的？不要说像撒玛利亚人了，他会不会有点内疚的？问那个老先生有没有红药水呀？他居然说：“哎，走了。”他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哎。各位，我们很残忍，人很残忍，人很冷酷。妇人不回答，已经轮奸致死了。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4斤。看见的人说，都说从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撒母耳做过类似的事情，不是撒母耳做过类似的事情啊，不是做过这种下流的事情，而是激励人心的事啊。在撒母耳记上第11章啊，当亚门人要伤害基列雅比人的时候，扫罗就非常的愤怒。那时候扫罗很好。他把一对牛切成筷子，撒母耳记上11章第7节，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那是很对的。现在呢，他回去了，他把他切的尸身切成12块，送到以色列的，这12块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每个人有一块，我不知道他怎么送， 对不起啊 UPS。 然后看见的人，前看见听见的人都有，从以色列出埃及地直到今日，在埃及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在埃及也有类似的情形，摩西曾经调解两个人的纠纷打架了，在旷野没有这样的事，有类似的事，旷野也死了很多的人，但是没有这么丑恶的事情。到今天行了这样的事，各位对不起啊，今日何时何年何月何地啊？最少我可以告诉你，是在流奶与蜜之地，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最丰富的地方，是以色列等了450年才等到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你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干什么？那你不真的不如在埃及做奴隶，你不如在旷野流浪。如果到教会有这样的事，那干嘛到教会？我说这个，其实我实在是觉得我没有办法讲得更沉重或者更激动。这件事情跟前面看起来是天壤之别。19章的一开始是讲到一对夫妻的复合，然后在他家里面吃喝很愉快，然后一变从一个很愉快的吃喝复合，到整个以色列要考虑怎么样处理这个残暴的事。可是19章的开始跟过程跟结束是一致的，只是19章好像是撒种，19章的开始是撒种，结束是收成，完全一致，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他们是在顺着情欲撒种的时候，就收这种可怕的败坏。